下面就开始解答啊，我们啊佛友的问题，好不好？嗯。师傅你好。
喂。
你怎么不讲话？
弟子向师傅请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主办这次法会的荷兰共修组和所有助缘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感恩大家。弟子仅代表加拿大阿尔伯塔共修组给师父请安。阿尔伯塔共修组共有五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第一个问题，佛弟子是否可以开收费的中文私人学校？是不是如理如法？会不会算敛财？感恩师父，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只要如理如法，合法的收取一些费用，因为呢，你是个生意嘛，做生意并不是完全慈善的嘛，所以这个正常的呀，只要不要过分就好了。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如果西人学校常出现自杀事件，选用师父的开示翻成英文，劝告他们，会不会出现不自量力而悲业？如果可行，加上举例解释，会不会造业？请师父慈悲开示。
如果这个补习学校经常有自杀的情况，叫他也不要开补习学校，直接开个殡仪馆算了。哪有那么多啊，一个学校里老有自杀的，气场不好啦，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念经啦，赶快念经啦，换地方啦。
好，感恩。
听得懂吗？你们记住了，如果一个家庭搬到新房子里边，家里一个个轮下来生病，一定有灵性，所以赶快搬家。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旅游是另类消福吗？如果学文化学历史而旅游不算过分消福，会不会像看电视剧那样太注重人间文化历史而造业？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不造业就没有业，你造业嘛就有业，但是你过分的旅游的话，你整天浪费时间的呀，浪费生命的呀。你说你整天啊，这边风光独好啊，那边秦岭山峰啊，浪费时间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你个混的，还不如念念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呢。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四，如果在烧送小房子时，同样的纸张，发现有时一张烧得很完整，有时火苗却从中间窜出或烧得支离破碎，是否说明小房子的质量不如完整的仪器喝成烧尽的小房子质量好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没有太大的讲法的，烧嘛就烧了，没关系的，好吧？如果有火苗啊窜出来啊，除了纸张问题之外，那就要考虑到有灵性要的急，其他没什么问题的。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五，如果有条河流看到很多人抓螃蟹，那么是否可以放生螃蟹比较多而放生鱼比较少？可不可以呢？这样
啊，人家抓螃蟹你就放螃蟹啊，人家抓鱼你就放鱼，你直接让他装上来，你给他点钱，你再帮我放下去好了，听懂吧？避开他，离开他啦。
好。
脑子有问题啊？知道人家在赚螃蟹，你说我们就放螃蟹好？你到底是放生还是给他抓？听得懂了吗？
听懂。
加拿大来的。
啊。
是不是那里太冷了？脑子冷了，有点萎缩了。
对不起，师傅。
多念心经。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五个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您辛苦了。然后也请师父保重身体，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我们非常
这很重要，
然后我们非常爱您、
嗯、
也感恩恳请师父慈悲加持我们弘法顺利、也希望明年我们加拿大有开法会的机缘，方便我们阿尔伯塔的有缘信众能参加法会、感恩师父。
好，你看这些孩子，师父讲他几句他一点都没有反应的，这个孩子就是纯洁了。你看一般的人马上很敏感了，师父什么意思啊？啊，为什么讲这么讲 难受吧，活得都累啊，你讲过吗？就笑笑就没了，对不对啊？我讲弟子讲过了我都不记得，我从来不会记得，你改了就好了嘛，对不对啊？你这眼睛贼眼屋子转来转去干嘛？你的镜头大家都看见了。
这不好。弟子代表新西兰惠灵顿公修组给师父请安。
嗯。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台长。
嗯。
感恩法师们，世界各地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首先恭贺师父欧洲两场大法会圆满成功。我们惠灵顿公修组有以下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佛友买了一些准备结缘给观音堂办活动时用的米和油等，但是没有及时放到观音堂，而是放在车里或家里，偶尔在家煮饭时发现炒菜油没了，佛友就拿了一瓶先用，等第二天再补上，请师父开慈悲开示，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从心理上来讲总是不是太好，比方说你给供养菩萨的，你给菩萨买的，你家里油不够了，啪，菩萨我跟你借点油啊。这总不大好吧，对不对啊？
对。
像如果比方说这个油讲给菩萨就是给菩萨，自己没有也不能吃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
这种事情很多很多很多人都有，很多人家里就是的，油不够了就拿供菩萨的油拿过来，有时候嘴巴干了拿佛台上观世音菩萨你的水我先喝一口啊。所以菩萨都在忍辱精进的。又拿菩萨的油，又拿菩萨的水，有时候还看着菩萨的水果。好啦。
问题，有些佛友发心拿了很多食品和观音堂根本用不到的物品放在观音堂，并且他们也没有告诉值班师兄，放下东西就走了，甚至有些佛友放完东西就回国了，值班师兄也不敢用，造成很多食品过期。如果值班义工把这些食品处理掉，会有业障吗？我们该如何如理如法的做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哎，真的没智慧呀、啊，傻的嘞。傻的嘞，很简单，人家给了观音堂这么多东西，你一看用不着，你就发给大家呀，来的人呢、啊、你拿点回去，你拿点回去一分不就没了吗？你要等到它过期了把它扔掉啊，那不叫浪费啊，人家拿过来做功德的，你就分掉嘛就好了吗？这个谁谁谁来给他一点，谁谁谁给他一点，全部都这个是广众善缘嘛，广结善缘不就好了吗？
好的，感恩，
很简单的。
第三，同修梦到老公跟一个女的坐在桌子两边，然后他们站起来，她老公去付钱，然后梦中的那个女的一直看着同修，然后同修又梦到老公要跟别的女的出去旅游八天， 针对这两个梦，同修许愿了21张小房子和放生。就在2周之前，同修又做了一个梦，她老公在外面跟同事一起，同修很生气地打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她老公说亲爱的我现在就回去。这时候她突然听到一个女生对同修说你老公马上回家了，我那个女的的老公也在这里。现在现实中同修老公非常好，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两个梦是不是通过三大法宝印掉了同修老公的桃花劫，请师父开示。
讲得了累得不得了，这每个人都有点桃花劫的呀，有了嘛印掉就印掉了呀。如果看到了，她梦中看到她老公跟那个女的是认识不啦？
认识的，
认识的，公修会里面的。
不知道。
不知道，不管知道不知道，当心点不就好了嘛？天天给她念呀。你们记住了，以后一件大事要想把它念掉的话，许愿，比方说姐姐咒10000遍，10000遍以上，她就灵了。天天念，明白了吗？
明白。
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同修有一个梦境，今年8月下旬，他梦中看到山洪爆发，洪水直冲下，他有点边狂跑，边跑还看见边一个穿黑衣服、看不见整个脸的人看着同修，同修边跑，意念中求菩萨救我。这时听到师父声音很洪亮，说你宽什么，菩萨就在
边上，看见穿衣服黑衣服的，又听见师父的声音，那是谁啦？那肯定不是师父了。
这是菩萨第三次救你了，听到师父声音就是和师父开示时的声音一模一样，梦中同修的心马上定下来，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是本人有劫还是当地会有灾天灾？梦中只听到声音而没有看见师父，请问师父，
这是师父不要看他，师父要救他，没有办法，
是不是
要慈悲一定要救，但是他我不要看他，可能救他们就好了，能活了们就好了，就管他的，反正有劫的话有人救就好了嘛，好好自己修呀。
好的，
听得懂不啦？
听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嘻嘻嘻嘻，吼吼吼吼。
对不起，
你看那些孩子笑得来像天上的声音一样的，那很纯洁，孩子就是要纯洁。
我的问题问完了。
嗯。他要讲了，我们欢迎大家10月份到新加坡去参加法会。
请师父慈悲加持我们新西兰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请师父慈悲加持奎宁顿和基督城公修组广结善缘，弘法顺利。再次邀请
来了，
再次邀请法师们、世界各地的佛友们，祝愿11月10号的新西兰法会，祝师父、
哎、
祝师父法身法体安康。
师父请。
对不起、啊。祝师父法体安康，你多多休息，我们爱你，感恩大家。
你看看他们笑得来像天堂里的笑声， 你说人孩子有时候活在这个天堂里多开心啊，以后几十年之后大家在天上多好啊，对不对啊？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父卢俊亨台长，感恩诸来的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佛友们和义工们。弟子代表美国休斯顿共修组向师父请安，并有三个问题请师父赐教。第一个，举办素食分享会弘法活动，是否可以通过赠送礼品环节来吸引佛友参加素食会活动？比如借通过念经念诵佛言佛语或者一段师父的开示，然后让佛友玩转盘的游戏获取免费礼品，这样的弘法活动是否如理如法？会不会无形中助长了大家的贪念？
应该问题不大，就不要转盘就好了，就是大家来对对了，就是这句话应该对什么就可以了，弄个转盘这还弄个大压大压小啊，不要搞了，这是佛言佛语，小的呢智慧语言，大的还小的来开，还弄个转盘来转佛言佛语，听懂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问题二，观音堂白话佛法共修，偶尔会有修其他法门的佛友参加，并且进行分享过程中涉及其他法门的内容，有同修马上住址其发言，并说明我们学习心灵法门一门专修，不参与讨论其他法门的内容时候，该同修担心自己说话的方式不够圆融智慧，而且让其他人和新同修对我们的法门产生误会，请问师父，像这种情况如何可以更加圆融的处理？
更加圆融吗？应该在人家没发言之前自己写个大概的要求跟人家讲，我们心灵法门一直对所有的法门都很尊敬，但是呢我们希望呢不要涉及到其他法门，对不对啊？因为我们不了解其他法门，你这样讲先跟人家讲好吗？也不要不跟人家讲，讲到一半你给我下来，你说可以不啦？当然不好啊，你是不是上去拉过人家啊？没有啊，没有蛮好，
我不在，对不起。
刚好他不在，他的意思说他在的话，他第一个就冲上去了。
那位是同修，他觉得事后有点惭愧，需不需要念？
没关系的，念几遍，这个消灾吉祥神咒啦就可以，或者姐姐咒啦都可以，没问题的，这个没什么问题。
感谢师父。最后一个问题，有同修问他的孩子，
下次不要这么做，听得懂吗？
明白，刚才那个很好的方法，感谢师父。问题
他说什么？
师父，你的刚才给我们的回答非常好，我们会好好学习。问题三。同修问，孩子18岁，患有失诚，同修为孩子许念了念10万遍的往生咒，有一天他念了2波的49遍的往生咒，当晚孩子全身不舒服，同修想重新跟菩萨许愿。
晚上不能念的呀，什么时候告诉你们往生咒我晚上念了？
他是应该是白天念了以后，晚上小孩他的儿子就感觉全身不舒服。
那赶快烧小房子了呀！
赶
紧烧了。
OK， 那同修呢就想重新跟菩萨许愿10万遍的往生咒，其中同修自己跟孩子各5万遍，重新许愿是否如理如法？
可以的呀，像这种不是违愿的许愿没有关系，违愿就不行了。
OK。好的，感恩师父，弟子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感恩。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台长卢军宏，感恩各位法师嘉宾们，感恩各位师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法国南部共修组向师父请安，并有两个问题请师父开示。问题一，报身受报的时候该如何脱离六尘苦恼，修清净智慧，如何一个次第，请师父开示。
如何一个次第呢？跟你说你受报的时候还次第啊，受报的时候就受吧。我告诉你啊，只有在受苦的时候好好的想到我未来不能再受苦了，我不能再种任何因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受报的时候你还有什么次第啊？就是共业了呀，你已经得到果了呀，因果因果，你应种下去它有果报出来了呀，明白了不啦？
明白。
要好好的受了，受的时候要想到我要更好，我以后不能再受报，我不能再造因了，靠这样忍辱精进呀。忍耐忍辱，就是在这个特定的环境当中，受报的环境当中要忍耐，然后通过忍耐之后懂得更多的佛法佛理，然后精进。受苦嘛就是消业呀，苦受的越多业消的越多呀，消完了嘛下次就不再做了嘛，就不会再去承受那种果报了呀，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师父，感恩感恩师父。问题二，现在外面有数学玄学，那看号码就知道一个人的性格和健康，这种玄学对我们学佛人有影响吗？请师父开示。
有什么意思啦？对不对啊？你知道了，你知道了，你比方说你玄学，你知道他啊、哦，一看你就是能够算命了，就一样道理的呀。你知道了啊，面相啦、手相啦、摸骨啦，他全部都有，他全部都有他的道理的呀。你知道有什么好呢？对不对呀？所以这知道也就知道了解一下，你不可能能够通过它来解脱你自己的呀，你还得学佛法呀。你像师父今天有这么大的这个能量，那我也是要你们相信之后让你们学佛念经呀，我又不是说让你们大家都去学看图腾啊。
感恩师父。
学佛营不能去追求这些东西，我们学佛营一定要好好的做一个好营。
感恩师父，师父说的有道理。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在学他那个营了。
感恩师父，祝师父法体安康，注意日常饮食起居。
啊，注意。
永远跟着师父西行到永远。
嗯，很好，谢谢你。
最后请师父加持我们法国南部，让我们南部佛光普照，不久将来能有一个观音堂，让我们法国南部佛子能有一个家。
赶快去做啊，明白了吗？
明白，有菩萨加持，有观世音菩萨加持，有师父加持，我们更快的有观音堂。
可以下去了。
干师
傅。忘记下去了。很可爱。
师父晚上好、
哎、
您辛苦了。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最伟大的恩师慈父卢俊宏台长，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代表德国共修组给恩师请安。
嗯，
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弘法顺利。德国共修组一共有两个问题，恳请恩师慈悲开示。我们的业障我们自己背，不让师父背。第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在打扫观音堂香炉炉沿上的香灰时，是应该把香灰扫进香炉，还是应该清理掉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已经出来的就不要再扫进去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
已经出来就往外扫了。
好的。
不能烧出香，烧出来的之后再往香炉里扫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在德国，同修们每个星期都有机会参加一到三次的电话语音白话佛法共修，很多同修参加后都会梦到宵夜的梦，有些同修在隔天都会诸事顺利和心情喜悦。请问师父，参加观音堂的共修和参加电话语音白话佛法共修得到的加持和宵夜的程度有不同吗？
我今天刚刚跟大家开始开了什么，你不管是语音加持共修也好，你是在观音堂加持也好，用心，只要你心用了，你就灵，你们就有好事情发生。
感恩师父。请问师父，我们如何鼓励不能到观音堂共修的同修们多多参加电话语音白话佛法共修？
多去跟人家讲啊。
明白了，感恩师父。
这个还要问的，鼓励嘛，就是这么鼓励的呀。你很好，你讲得很好，你上次分享了大家都很受益，希望你继续参与，这样的话对你会有好处的。你看看看，你讲完之后你求一个事情看看会不会成功，他如果成功了嘛，他下次一定会很努力的呀。心灵法门到今天嘛，就是灵呀，不灵全世界一千万人跟着我。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德国的同修们一定会谨遵师训，依教奉行，团结一心，好好的跟随观世音菩萨和师父修习弘扬和护持心灵法门。我们非常想念师父，恳请师父早日再次来德国开法会。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他们现在德国有很多很多分会，什么汉堡啊，德国的柏林啊，他们都有分会，像法兰克福啊，还有。
师父晚上好。
嗯、
你辛苦了、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感恩舍命弘法度众的恩师鲁军宏师父。感恩荷兰共修组师兄们，感恩法师们、世界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感恩法国、荷兰两场法会圆满成功。弟子代表葡萄牙共修组提问以下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一位老人家身强动骨手术，在大腿里面放了钢板，如果他往生了，这个钢板要一起买掉吗？还是扔掉即可？请师父慈悲开示。
啊，死了，开刀，把钢板拿出来，买掉。不要弄了，一起埋掉了呀，肉体呀、啊、有什么用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把钢板，你这是丢人不丢人啊？你把它再重新再挖开，你把它肉尸体破开的时候，他在天上或者在地下看了，他都不开心的呀。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梦见自己的眼睛和眉毛之间的 部分已长满了浓密又卷的眉毛，请师父解梦是什么意思？
那是很快要偷羊了，没，跟你开玩笑。一般的来讲，眉毛代表的权力，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眉毛浓的话，权力就多，但是眼睫毛都卷上去了，那真的我不知道。反正澳大利亚羊都是眼睫毛卷上去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同修家以前供着财神，现在已新设立了我们东方台的菩萨像，财神菩萨现在放在佛台的柜子里面已有三个月了，本想今天送到那个寺庙里面，但先生昨晚做了一个梦，说给财神置办衣服，请问这是什么意思？要怎么样念小房子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说先生做了一个梦，说财神怎么样啊？
说财神他
置办衣服啊？
置办衣服，对。
什么叫置办衣服啊？就是要做衣服啊？
对。
是吧？
对。
把他请出来供不就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啊。
问题是，师父开示过，搬新家之后，最好每天在客厅对着四面各念一遍大悲咒。我的新家有三层，请问我需要在每三层都这样念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他就是说准备从一楼，二楼，三楼，你一楼还感恩嘞？你一楼这么供完了，四面念一下不就好了吗？你一楼跟三楼、二楼不连在一起的，傻姑娘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恳请师父慈悲加持，我们葡萄牙共修组筹备观音堂一切顺利，我们弟子和佛友们
现在地方找到了不啦？
找到了师父。
太好了，恭喜你了。
感恩师父。我们葡萄牙共修组一定会一门精进的扶持好观音堂，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走进心灵法门，离苦得乐。我们葡萄牙共修组祝师父法体安康，广度有缘，我们爱你，感恩大家。
师父都不知道葡萄牙也有了，很好啊，以后你们开光的时候，欧洲很多同学都会去帮助你们一起的。
感恩
你们开光的时候，我会派法师过来跟你们开光。
好，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葡萄牙。
师父好。
啊。
弟子给师父请安。啊。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恩师卢军宏台长。
嗯，很老实的，这些孩子都很老实的，很善良。接下来感恩什么了？
感恩来自世界各地。
佛友们，法师们，
紧张，
听得懂吗？
感恩来自世界各地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西班牙北印度共修组问三个问题。
叫北斗啊？
北尼东。问题一，发心 发心护持观音堂的同修是比较多，但到了观音堂时，有的同修就出现这样那样的事，只能在观音堂护持半天，甚至只护持一两个钟头，把护持观音堂流于形式，负面影响了其他同修，同修多次提请无济于事，请问师父该怎么办？请师父慈悲开示。
另外换人呀，他有事情嘛，就先不要用他呀，找能够站在坐在那里能够坐得住的呀，听得懂不啦？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每天清理佛台时，清理佛台时的师兄把停下来的圣水捧着各念一遍大悲咒，请问师父，每一位师兄的气场不同，有好有坏，这样做会对圣水有影响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没听懂啊，就是给菩萨供的水啊，怎么样了？
捧着各种一念一杯大悲咒。
啊，就是每个人捧一杯水，每个人自己念一遍大悲咒，是不是啦？
应该是这样写的，是不是这样？
啊，那就没关系的啦，让他们念嘛就好了。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问题三，有位师兄许愿一世修成，疫障爆发，生了癌症，医院说要做手术，他拒绝手术。他说要一生表法，用四大法宝来自救，请问师父他这种做法可取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人呢就比较执着，其实呢生病了之后呢有好几种，菩萨有好几种救我们的方法，有的时候呢比方说你必须动手术的，观世音菩萨会帮你找一个最好的医生啊，这个医生正好在啊，正好是最好的外科医生啊，他帮你动手术，其实就是菩萨给你安排的，也是一种救你的方法。还有些病呢不要动手术，菩萨在梦中就可以帮你解决掉，他用各种方法妙法来救你的。所以你这么执着我不动手术啊，我就这样，有的人动手术动了好了呢，就是菩萨帮忙的呀，听得懂吗？
懂了。
不能这么执着的呀。
好，弟子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辛苦了。
嗯，谢谢。
师父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以及龙天护法，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马来西亚给师父请安。
嗯，
请教师父以下四个问题：结缘空白的小房子属于法布施吗？
就是给别人念完之后给人家是吧？
啊，不是，只是空白的小房子。
啊，就给人家
啊？对，
那也算的呀，因为你叫他念经呀，就是法布施呀。你一本书给人家看了，也是叫人家念经，不是也是法布施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一位师兄想把客厅里供奉的佛台换去一个房间，客厅供过佛台的位置打算放沙发，这样做可以吗？
就是放沙发是不是啦？供过佛台那个地方啊？
啊，对，
最好不要。
好的，感恩师父。
嗯，
啊，
一般的至少半年啊，三个月之后才能放算沙发啦，坐的地方或者桌子，否则不可以。
好的，感恩师父。问题三，家里卧室的两个门都是纯白色的，请问纯白色的门可以吗？纯白色的门是否不太好？
不是太好，颜色最好偏一点黄的。
那
奶白色的。
如果是纯白色的门，是否可以加几条有颜色的彩带就可以了呢？
加几条海带啊？
啊，有颜色的彩带。
哦，彩带
啊。
我看你也不要加吧，嗯，就这样嘛，就算了就好了，白的嘛就白的，算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后面贴个山水画嘛就好。
好，感恩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啊，师父开示过倒霉不会超过三年五年一定会转运，一般是三年就转运了，最多五年，如果念经的人一年两年就转运了，所以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坚持。请问师父，如果一个学佛后犯了邪淫，受了现世报，过后诚心忏悔改过了，后面好好修，三五年是否能转运？
可以的，因为你今天就是犯了邪淫了之后，你好好的忏悔，好好的多做功德，不单单是忏悔，还要做功德，因为有功德才能消掉你的业障，因为邪淫已经属于业障了，你单单说我改正忏悔还没有用，忏悔就等于我跟菩萨讲我做错了啊，那个呢等于是功德，就等于我在赔人家，今天你把人家压死了或者把人家压伤了，你说对不起对不起，你人家放过你吗？只是说忏悔啊，但是你要比方说你要赔你赔人家一点钱，让人家能够抚恤金或者让人家身体能够好，那么这样才能解决，所以功德就相当于后面那个，忏悔就是跟人家就说对不起，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啦，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祝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师父好，弟子向师父请安。
感
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慈父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代表法国巴黎共修组提问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对不起，问题一，有同修清修了，可是有个问题一直很挂碍，就是如果百年以后往生，这个肉身该怎么处理，归于何处？因为女同修不能葬在娘家，有这个风俗，女同修本人又没有经济能力给自己买地方，百年后安置这个肉身，请问师父，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处理？请师父慈悲开示。
想到想得蛮远的嘛，还没怎么样了，已经想到死了，你应该想到以后到天上去才对啊，对不对啊？一般的说啊，肉身嘛，就是这样，根据你当地的情况呀，当地都是土葬，你就土葬呀，最好嘛不要烧掉呀，另外嘛没有办法嘛烧掉呀，火葬呀，听得懂不啦？但是你真的是精神上去了呀，你的魂魄离开了呀，离身了呀，肉身嘛你就是火葬也是团在一起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啊在一起的，不能就是把它分开的，所以最好嘛不要撒掉呀，听得懂不啦？
听懂。
撒掉嘛的确是有点不是太好的呀，因为过去我们有很多佛友就告诉他，就是做梦做到他爸爸的骨灰撒掉之后，他爸爸回来说，你们就等于看见他爸爸身体就是四分五裂了嘛，就是这样啊。
感恩师父慈悲。
所以最好像女同修也好，男同修也好，这个能够，比方说你在法国你是土葬的，那么整个棺材你就买个棺材嘛，好了，没钱佛友会帮你买的呀，怕什么啦？看你这个年纪也不是马上能死的呀，来不及问这个问题干嘛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让我想起来很多事情了，我现在很悲伤了。
对不起，弟子愚痴。问题二，有个师兄他现实中怕狗，做梦经常梦见狗，一个星期要梦见很多次，这个是他很困扰的问题。
朋友，狗就是在梦中的朋友，狗咬你这个朋友对你不好，狗对你好就是好，狗绝对是朋友，听得懂吗？梦见很多狗围着你转了，很喜欢你了，对你很好，你的朋友对你很好，很忠心，明白了吗？
所以这位同学不需要害怕是吗？
害怕什么？朋友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害怕什么？除非这个狗害他在梦中欺负他或者想咬他，那说明朋友要害他，要对他不好。
那请问该如何念经帮他去除这个问题？
大悲咒呀，明白了吗？
明白。
然后念姐姐咒，如果有朋友对你不好的话念姐姐咒。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谢谢。
师父晚上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晚上好。弟子代表印尼共修组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问题一，有位老佛友在家人的反对下，还是坚持念经，来观音堂共修白话佛法。他现在已经81岁了。前些日子，他来观音堂问，他可以把他念诵的自存小房子存放在观音堂吗？如果哪天他往生了，让观音堂的义工帮助他烧诵。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观音堂应该怎样处理？
可以啊。观音堂嘛，就是我们众生的家呀，他愿意放在那里，给他弄一个盒子，弄个格子，听得懂吗？放个信封啦，写上他的名字啦，有某某某某啊居士所念啊，这个经文组合，然后放在那里。如果他真的往生，就给他烧啊，大家不要弄嘛就好了，
好，
不要去拿他的就好了，
感恩
保管的好一点就好了。嗯。
问题二，我们观音堂有两位义工，夫妻双修。男同修是个孝子，他们跟父母住在一起，因为家人没有修，看到他们整天念经，男同修一个星期在观音堂值班，帮助清理佛台一次，女同修每星期一天在观音堂做佛学班的老师。男同修父亲看他们念经就不喜欢，造口业，还诽谤法门。同修家后面不到200米有很多坟墓，有位同修知道了他们的情况，怕会影响到他们夫妻会退转，就建议他们跟父母分开来住。同修问他，这样建议会对那堆同修搬出来住是否会动他们的因果？同修会有业障背业吗？要念几遍礼佛？
很简单了，听他自己的就决定不就好了吗？人家家里的事情你让他自己去处理嘛就好了。他如果来问你，你可以发表意见，人家不问你，你去主动的去讲这些事情，有的时候就会动人家因果的呀，不要去管了，没有办法的呀。
那要念几遍礼佛呢？
这个无所谓，已经讲过了，念个3遍5遍都可以。
好，
觉得自己心里有芥蒂可以念礼佛的呀。
好，感恩师父。嗯，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嗯，
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与龙天护法，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弟子谨代表马来西亚共修组向师父请安。
嗯。
弟子，我们有两个问题想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在节目中有的同修家里有灵性，但同修不知道，也没念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但师父看到他念给自己要经者的小房子，有些被房子的要经者拿走了，也有一些情况虽然同修自己一直念小房子，但没有念给房子的要经者，所以房子的要经者一直没有拿到小房子，就一直在家里。请问师父，我们给自己的要经者的小房子，房子的要经者真的可以随便拿吗？
你绕口令啊，房子的要经者，要经者的小房子，小房子的要经者，要经者小房子，到底拿到没拿到小房子？
对不起师父。
傻姑娘我告诉你，你给他小房子烧的话，他有个先来后到的，如果他跟你有缘分，他要的急，他就可以先来拿，听得懂吗？
听懂。
但是提示你要想要给念给他的这个灵性，他不一定先拿得到，你继续念没有办法的。那一个第一个灵性拿到了，他走掉了，第二个就顺灵到他了，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感谢。
你1米多少啊？个子倒蛮高的啊。 啊，打篮球的？哦，真的打篮球的？
是的。
哎呦，嗯。
感恩师父。
嗯。
那请问师父，如果家里一般上没有问题的，没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需要偶尔要念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吗？
偶尔你感觉你才偶尔的呀，你没有感觉有灵性，你偶尔干嘛啦？听得懂不啦？感觉有灵性你就念经啊。
好，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我们家佛台阳台是落地大玻璃，有一块玻璃是固定不动的，想在那里挂大悲咒字画，但晚上拉上窗帘后，大悲咒就在窗帘的外面了。请问师父，这样可以吗？
没关系的。
好，感恩师父。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祝师父身体法体安康，弘法顺利，感恩师父。
师父好，弟子给您请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心里只有众生的台长师父，感恩法师们、师兄们、佛友们。弟子代表拉斯维加斯共修组请师父开示三个问题。第一个，师父在给同修看图腾的时候，看到有的同修身上有很大的灵性，而且已经对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但是师父可能会开示念几十张、一百多张小房子让灵性先离开，而有的同修可能是一些肠胃啊等看起来没有那么严重的病，但是师父可能会开几百张小房子。那请问师父，大灵性好超度，小业障难消，是这样吗？是不是就是虽然有些小病，可能是因为几世积累的业障，就需要长期不断的念礼佛慢慢消业才行呢？
是的，他真的是这样。你这个想法，这种研究啊，这种理解是对的呀。因为有的时候叫小鬼难缠呀，那大的灵性你好超度啊，他走了，对不对啊？那些小鬼啊，你得罪不了的，你曾经得罪他，我就不给你，或者我就不卖你账，我就给你弄，他弄了你头痛，然后你再给他念了，他就不卖账，就死盯着你，他就不离开，那就不停的给他念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开示。
嗯。
第二个问题，国内外有从事交响乐的音乐界人士发现，在这个演奏乐曲的专业群体当中，包括已经达到很高造诣的，就是存在非常多数量的人都患上了忧郁症啊、抑郁症、精神分裂症这些精神病的疾病。那么请问师父，这种现象是为什么？是不是跟从事音乐这个行业有关系？是什么因缘造成的？
都有的，各种情况都有。有的人弹钢琴，因为弹的都是古曲嘛，因为音乐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无国界的嘛，因为有的时候就会造成你的伤感呐、啊，比方说你弹的那个贝多芬的、啊、对不对啊，莫扎特的啊，像这种都是亡人的东西嘛，对不对啊？而且你拉音乐的人比较伤感啊，你搞音乐的人比较柔情啊，伤感啊，感情比较有时候比较内涵。你看拉小提琴的人感觉拉得好的就像指挥一样，那指挥的人简直就是像个神经病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那种感觉呀，哎呀，来，你看看，你要是不讲指挥，不是神经病吗？听懂了吗？
听懂了。
他那种感觉，那种 feeling， 他是从内在出来的。你知道，用心的人很容易得忧郁症的了。
善感
啊，懂不懂啊？谈恋爱为什么容易得忧郁症啊？用心的呀，谈了开心吧。所以很多人在那一谈恋爱，拿个手机一会儿看来了没有，来了没有？哎呦，真的，你说的用心的事情当然容易刺激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
像这种搞音乐的人要多念大悲咒的。
好的。第三个问题是同修的一个梦，他梦到看到天空上很美，然后就拿出相机拍天空，在对焦的时候啊，镜头里就出现了很多的天人，同修惊喜的就马上下跪，
做梦，那是真的看到了。
然后他意念里他们是八仙，八仙就对同修说，你哈哈大笑不尊敬，要收你。同修就吓死了，解释说弟子学佛多年没见过菩萨，头一次见菩萨，所以才这么法喜，就一直重复这句话，然后就醒来了。那么现实中这个同修他并没有供奉八仙， 请问师父，这个同修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不是的，他应该在梦中也看开天眼了呀，他看得见的呀，他上去了，上去之后等于一个小顽童了
啊，
讲话对菩萨不尊敬呀
啊，
但是菩萨可能跟他开开玩笑的，
就是说八仙说要收他不是意味着他有劫 是吧，
不是，这是说他你哈哈大笑对菩萨不尊敬呀，我们要收你呀，这怎么怎么是这个概念。
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
是你啊？
不是，是同学感恩师父开示。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我们北美啊，有非常多的师兄都坚持每天为师父放生一些就刀下鱼。在这里也非常感恩大陆的带我们完成这个放生的师兄们。我们有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师父您身体健健康康，希望师父弘法顺顺利利。我们都超级爱您，感恩师父。
超级，第一天听到，超级爱你，超级。
师父你好，弟子向师父请安。
你也超级爱我吧？
是的。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师父，感恩我们，感恩法师们。佛友们及义工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奥地利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三个问题。问题一，有位同修有一次在家里念经时，看见很多灵性，灵性跟灵性之间争先恐后的向经文要，同修要经文。同修非常害怕，就默默地向观世音菩萨和师父请求，然后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法身马上就到。有一天晚上，同修准备上床休息时，突然之间又看到家里进来了三位蒙面人，其中两位站在门口，另一位站在房间里，把同修吓得瞬间冒汗。请问师父，这三位蒙面人来自哪里？跟这位同修是什么缘分？还有这位同修应该怎样做才能使得自己以后不要再看到这些？
他就是因为阴气重的人都看得见的呀，如果阴气重的人、生病的人、要死快的人，他都看得见鬼的呀。蒙面人们就是鬼呀，三个，你看看他一叫观世音菩萨叫师父，师父就跟菩萨来了。我所以跟你们讲了，他也算，因为他有这个功能，他在梦中啊，他能够有这个功能。他是现在真实现实当中眼睛看见的吗？还是做梦啊？
他是现实眼睛看见的。
哦，那就是他已经有一点开天眼了。你要叫他好好念经的，他欠的很多呀，有很多人来拉他呀。
好的。
明白吧？
嗯。
像这种都要马上要念小房子的，不念小房子不行的，明白了吗？
明白。
嗯。
问题二，有位同修想以他刚刚过世的家人的名义祝愿我们观音堂的花果，请问师父这样做可以吗？还是最好以他本人的名义供养观音堂，通过给盲人烧送小房子来超度他？
这个可以，就是说不要用亡人了，亡人已经走了就不要用了，明白吗？
好，明白。
嗯。
问题三，师父曾经开示过，修佛中要坚持四不，即不习、不惧、不着、不空。对于不习、不惧、不着，我们还比较好了解，但是对于不空，我们还有些迷惑。因为《心经》中说，观世音菩萨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无蕴皆空。为什么师父提醒我们不要空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是境界问题呀，你先开始要好好的修，要修到空，空性，对不对啊？你到最后了，你连空性都没有了，叫不空呀。你连空性都不知道，你根本没有脑子里没有要我要修成空性的。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过去是一个不好的人，你说我要做好人，做好人，对不对啊？
对。
比方说好人是空的。你说我要做好人，等到你做了好人了之后，你以后做的都是好事情， 你到连做好人的意念都没有，因为你本来就是好人，你没有想过我要做好人，你就是个好人，是不是不空了啦？
是的。
好了，
谢谢师父。师父，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我们奥地利共修组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广度有缘。师父请多多保重身体，我们很爱你。
谢谢，
感恩大家。
父晚上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恩师慈父。
你念经也是这么念的吧？
感恩诸位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法师们、义工们和佛友们。以下有个梦境，请师父慈悲解梦。
你赶快说吧。
同修昨晚在睡前与同住的义工谈论白天做义工时遇到的事情，交流了自己的想法。当晚这个同修就梦见一个池塘的水面上漂浮着许多被毒死的鱼，水里出现一条眼镜蛇，这条眼镜蛇将同修的右腿咬了一口。
哎呦！
同修在梦中的意念是被蛇咬到了，
哎，
赶紧要看医院看医生，不然会有生命危险。请问这个梦境是否与睡学谈论法会的事情有关？
不一定是法会，反正至少说他惹灵性了。蛇就是不好的，明白吗？被蛇咬到的话，那就是有倒霉的事情发生了。赶快念啦，礼佛啦，可能讲话不如理不如法啦，或者他自己有业障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小妹妹啊。你要赶快叫他念小房子来消除业障，否则不消除业障的话，他的现在的情况会非常糟糕，他会倒霉，可能还会有共业。
感恩师父，没有问题了，感恩师父。
哦，你没有问题了，那你可以下去了。
感恩大。
小妹妹很好玩的。
师父好。
嗯，
给师父请安。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诸佛南无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各位法师佛友义工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美国堪萨斯地区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第一个问题，同修今年是369关节，现正处于生日前三个月的过程中，一直在烧送小房子。同修没有问过菩萨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可以完全化解这个劫难，但在意念中时不时的会想这个问题。最近同修做梦，梦到他在找便宜的房租，并想搬到另一个地方，有人和他说那个地方贵，梦中说同修现在的地方才1300多元。在不清楚这是不是和过这个369关节有关和不知如何换算的情况下，可以这样和菩萨说吗？观世音菩萨，弟子智慧不够，不知这数字和过节是否有关，也不知是多少张小房子。如果是1300张的话，我在生日前后三个月念不了这么多小房子，但是我许愿在生日前三个月放生至少30000条鱼，生日后三个月至少30000条鱼，并在生日前后三个月各至少烧送300张小房子，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能够完全化解这个生日的劫难，请师父慈悲开示。
跟菩萨讨价还价，开始已经跟菩萨讲过没有啦？开始许过愿不啦？
许过。
许过之后再改了。
没有改，只是可能就是
更多一点
啊，对，更努力，
嗯，更努力嘛就好了。
好的。
这是什么了？
好的。
跟菩萨讲话都可以的呀。
好的。
你自己讲了，讲了不如理不如法嘛，护法神惩罚；讲了好了嘛，护法神开心，那就你会很幸运，就这么简单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第二个问题，请师父慈悲解梦。同修的先生的母亲在2005年因癌症去世，同修当时没有学佛，而且和过世的人有冤结。大概在3-4年后，同修第一次梦到这个亡人穿着西服，在很明亮的地方告诉同修要多干点家务活。 之后一直没有梦到过他。同修现在学佛一年多，在今年中元节前突然梦到这位亡人穿着衣服在一个有点黑的地方坐在床上，从一段距离之外骂同修。他
下来了。
是的是的，感恩师父。
掉下来了。
是的。他的周围好像有很多那种像木乃伊一样的人，一个个的接着。
全部在地府啊。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同修醒后觉得很奇怪，这么多年没有梦到过他，突然梦到境况就这么大差别，便许愿并烧送了21张小房子给他。前一阵同修在一早醒前梦到同修和他先生住的那个房子里的一个房间里，一个独立的洗手池上方的架子上有三个很新很漂亮的像香炉一样的东西，环境很白亮，中间那个香炉里还插着香。在意念中是
不干净啊。好了，好好的去改变就好了，插香炉的地方佛台的地方要换。
是的，可是这个梦中是意念中是这位亡人也开始想供奉佛菩萨。
没有事了，跟亡人给他超度就可以了。好了。
好的。
亡人想供奉佛菩萨们，就是要小房子呀。
好的。好的，就是说这些都是他的物品和他的打算。
嗯。
所以就是小房子。
好了，不要这么执着了。
好的，感恩师父。
好的了，听你今天普通话的，讲的这么标准，不要卖弄都不好的。实实在在像咱小朋友念了乱七八糟都没关系的。
好的好，对不起师父。
你要记住了，在我们学佛上不能做作的，任何一个人做作就是不是实心的在修，很自然的跟人家讲话都真心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
师父就不喜欢，因为我看你们把你们当未来的菩萨，你说哪个菩萨在天上以后会做作吹牛撒谎的，实实在在的就讲话就讲了，就实实在在讲。像我们秘书处一些小女孩有的时候讲话嗲嗲的，我马上就骂她了。嗲什么，有什么好嗲的。
对不起师父。
好了，讲下去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谢谢。
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广州有缘。
听得懂吗？很多孩子啊，就是不能就是说有一种表现欲那种感觉。对不对啊？
西服好。
你看这个多好啊，西服好，你听懂吗？人要西服，他说西服好，西服好，西服就是好。
弟子向师父请安。
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义工们及佛友们，大家好。弟子代表芬兰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三个问题。问题一，很多佛友已经念经很久了，但身体总是不好，对自己和菩萨没有足够的信心，如何增强自己和对菩萨的信心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对菩萨的信心要增起来的话，首先要时间长，第二要有恒心，要天天念经，天天拜菩萨，而且不能懈怠，然后菩萨就会给你显灵，你就会越来越好了。
问题二。
问题二。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齐了齐了，我一定齐悲的。
问题二，有位佛友许了愿清修，梦见先生对其他女人好，他心里非常不舒服，这算不算违愿？是不是要忏悔？又或者是他的梦考还没过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师父跟你讲，如果他已经许愿清修了，他先生梦到有其他的女人的话，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未来可能要做个思想准备，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这个劫过了，都有可能的。他自己梦考也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说你已经许愿清修了，你就希望先生如果没有到这个境界，你就先不要许愿。如果先生到这个 境界了，也许愿，那么你们再许愿一起清修。否则的话，他要是你清修他不清修的话，他当然就到外面去找了啦，那就给自己增加很多的压力了啊。欺不欺微跟你讲这些话，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梦见亡人追着一个小孩，要小孩赶紧吃饭，是什么意思？请师父慈悲开示。
啊，超度的孩子呀，家里有人超度孩子久啦，一个亡人追着一个孩子要他去换呐，就是要求胎啦，这个孩子要跑啦。
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请师父保重身体，我们爱你。
哦，谢谢谢谢。师父好开心啊，这么多孩子。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祝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义工们，还有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仅代表纽约共修组向师父请安，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四个问题。问题一，同修佛台设在纽约，因为家庭原因可能不再回美国了，他想把菩萨请下来，请问他可以在国内念礼佛，然后请纽约的师兄帮他把菩萨像请下来吗？请问替他请菩萨像下来的纽约师兄应该如何祈求？
念念经就可以了，跟菩萨讲好吧，自己要念念进口业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师父请问在很高的空间维度里面，是不是已经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了？是不是只有六道才有时间跟空间的概念？没有时间和空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人间和的空间和时间全部都是幻境吗？
所以在一种没有这个空间的感觉当中，他看人间，他当然是感觉是个幻觉了啊。因为在天上，真正的天上，你时间他因为时间过得特别的快乐，而且他本身这个在超出了四维空间之后，他的纬度空间当中基本上是已经是超脱了一种啊，我们说的是一种像一个银河系啦啊，太阳系啦，已经超脱了。像这种在上面只是一种感觉做事情啊，我感觉哎有多少时间了，我去做件什么事情，我感觉多少时间了就做件什么事情，这个就是叫自由。比方说你今天要上班，你今天说今天不上班，你一天你想干嘛就干嘛，是不是很舒服啊？是不是时间过得很快啊？如果你觉得今天晚上这个我在做多少事情，我下午到了下午四点钟钟我要去上班了，你心中还是有这个时间概念的话，那你做到三点钟啊两点钟的时候你就开始慌了，四点钟要走了，这就是概念性的问题。所以真的到了天上了之后是无忧无虑的呀，所以为什么要极乐世界了，快乐想干嘛就干嘛，在天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到哪里拉一朵云踩在脚下飞过去了，还要买票啊，对不对啊？什么都不要的，所以人的意念，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了呀。你说你一个人虽然住的一个房子很小，但是你的脑子里想我要到那里去，一想想来会笑的，我在那里了，我想到了过去，是不是会笑啦？你的脑子是自由的呀，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了，它不是纬度空间所束缚的呀。所以人的身体受到束缚，但是境界它不受到束缚的呀，它是超出那个四这个我们说四维空间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在十善道，你比方说你在天道的往当中其实已经是自由翱翔了，但是你要真的超出六道的话，那你这个是完全是已经进入了虚无的空间了，虚幻的空间了，他已经是觉得没有空间了，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完全都是空的，这就是完全就是自由的，听得懂吗？脑子里想什么就出来了，比方说你曾经脑子里想我要一朵花，一朵花就出来了呀。 你说我要吃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出来了，就这个概念呀。我说你这个大脑思维里面的空间你多自由了。你比方说你现在肚子很饿，你说我现在想吃点什么东西，你觉得你感觉你吃了，你不就是很开心了吗？对不对啊？就是这就是六祖慧能电影里面你们看到过吧？啊，有几个这个强盗就叫他逼着他们要吃肉，要六祖慧能，他就拿块肉放在这里，他就一人扔给狗吃了，然后他就说啊，人家说你怎么不吃啊？我吃过了，啊，我一年当中已经吃过了，啊，一年当中已经用过了，就实际上就是讲的这种超意识的一种感觉，那菩萨就是修的就是一种超意识呀。就是超出人间的意识，超出一种天界的意识，啊，完全到了一种无我的境界。无我是什么？没有自我的，没有自己的，没有自私的，所以没有我，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就根本没有自我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像你们现在讲的这个东西太深了一点，以后帮你们讲吧。唯识论里面有。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它不受纬度所控制的，实际唯识论里边讲了很多这样，我已经给我们的法师上课都讲到唯识论了，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问题三，情不重不生娑婆，如果同修之间同心好友的形影不离，会不会容易进入轮回？因为两个好的时候会产生很多新的缘分和因果，那么就容易进入轮回，是不是应该君子之交淡如水？
本身人跟人只是一种缘分呢，对不对啊？缘分有了嘛就大家相聚，缘分没了嘛就结束了呀。所以有的时候人很可怜的，哭啊哭啊离不开他，实际上就是缘分没了呀，哭了也没用啊，离开了呀，对不对啊？所以叫你们菩萨为什么叫你们要想开想明白，人生不常在的呀，哪有永久的事情啦？你们告诉我世界上有永久的不啦？没有的呀。所以菩萨叫你们不要伤心，不要难过，好好修心。你要想真正得到永远在一起，你到天上去。因为在这个人间，他是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呀，没有不散的宴席的呀。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始。问题是，我们每一位众生都是未来佛，都拥有佛的智慧和德能。在生活当中，
我觉得你问这些问题都是佛学里边的，不要在这里问吧，好吧，占用太多时间了。
好的，好的，
好吧。
好的，感恩师父。
哎哎哎，他们还有两个吧？还有吗？问完了吗？
问完了，感恩师父。
没问完啊？
问完了。
他是最后一个是吧？啊，好了，那你问完吧，最后一个给你问完吧。嗯，讲吧。
如果在生活当中把自己的境界定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比较容易修？
定在哪个位置上？
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是未来佛。
如果你自己有这个决心和愿力，你当然可以定这个佛了。那比方说师父就自己给自己定个目标了，对不对啊？你所有的举动要像菩萨，你所有的举动要像佛呀，因为我们要成佛的呀。我们修了半天学了半天，我们就要成佛，那你不把自己的位置定了高一点，那你怎么成佛啊？你今天还定了人，人们有贪嗔痴慢疑了呀。你今天定了佛，你怎么会去追求啊？啊，对不对啊？你看人间很可怜的，你看看人多可怜的，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的命啊，为一句话可以不开心一个星期，为了一点点东西被人家占有了，为了一点点私欲他可以一年不开心，他就可以一个脸可以给人家看，他想不开心就不开心，他根本不为人家活的，就想为自己。你说这种人可怜不啦？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定位定了菩萨，那么你现在菩萨看人，那么我们降低一级，现在你们定位如果菩萨是牧羊人，如果你们现在是人的话全部定为羊，那么你们就是迷途的羔羊，羊跟羊打架，羊跟羊竞争，你争我斗，尔虞我诈。你说牧羊人看着他们羊搞来搞去笑不啦？要笑他们不啦？过两天马上就被杀了，过几天都会死掉的，你们还要这么不开心，还要这么搞来搞去干嘛？牧羊人只是对你们觉得很可怜，所以菩萨对我们人很可怜，知道我们人活不长的，几十年的生命很短的，还要搞来搞去你争我斗的。你有钱又怎么样啊？你有名又怎么样？你有利又怎么样？你今天嫉妒人家又怎么样？你报了仇又怎么样啊？你还是要死掉的呀。 所以你想想看，菩萨看我们可怜不啦，叫我们放心啊，放下呀，赶紧到天上去了，就可以永远在天上了，跟菩萨在一起了。这概念性的问题呀、啊，你如果把自己提升境界，你就把菩萨的境界用到你现在的人来看，那你现在看人，你说你还会爱这个人好看，那个人好不好看不啦？你想想看，一个牧羊人会喜欢一个羊不啦？如果有一头母羊漂亮的不得了，头发卷的，眉毛卷的，你说这个牧羊人说来我跟你结婚会不啦？如果你今天是菩萨的境界，你会看见这个羊喜欢那个羊不喜欢不啦？你今天是个牧羊人，怎么会喜欢羊呢？你今天是菩萨，他怎么会爱你们，用狭隘的私心来爱你们一个人美色呢？你听得懂吗？菩萨是天上的，他是境界很高，他怎么会爱人呢？他知道人身上除了皮里边都是肮脏的东西啊，七孔都是肮脏的，他怎么会爱啊？他怎么会因为你们化化妆他就喜欢呢？听得懂了吗？所以境界要高，把自己定了菩萨的位置，你以后有可能成菩萨。你今天连位置都定不到菩萨，那你肯定成不了菩萨了，你就普通的人了呀。听懂了吗？
感恩师父。
师父讲话讲法非常厉害的啊！我有时候你们要提到这些问题，我就跟你们讲，你想想看人可怜不可怜，你们想想看我们人活在这世界上一辈子，你看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什么都没有的，他自己什么都拿不掉，他走掉了。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啊，我们再有名再有利，一走什么都没有了。去搞什么啊？想开一点啦！你想想看现在人间的这种杀戮啊，对不对啊？为了一些仇恨啊、嫉妒啊，你搞我，我搞你，不就是跟羊群里面羊跟羊搞来搞去吗？这个公羊喜欢这头母羊了，咩过去了。你说牧羊人一看，哎，不要搞，不要搞，不要搞，就跟菩萨一样，你们不要人间这些东西啊，一样不啦？你们这么脏，你们知道不啦？牧羊人说，你们这么羊已经这么脏了，你们怎么还要这么搞来搞去了？菩萨说，你们人已经这样了，你们为什么还要不好好的修境界啦？为什么要法师了？法师干净呀，人干净不啦？人不干净的呀。你说人为什么叫不净观呢？菩萨为什么叫我们，佛陀为什么叫我们不净观呢？你说人哪个地方干净的？眼泪有眼屎，鼻子有鼻屎，耳朵有耳屎，嘴巴张出来有牙屎，口唾沫里面全是个细菌，你说哪个地方干净的？脑子脑子不干净，身体不干净。菩萨就说，你们看看吧，这些皮肉之躯里边的肮脏的东西你们还要去爱，你们赶快要放下吧。这菩萨就是这么在教育我们的，叫不净观，看人要不干净。你喜欢一个女的时候，你要看到不净啊，都不干净的人都不干净的呀，你一根本就好了嘛，你为什么还这个啊那个啊，为什么要这样啊？听懂了吗？你们好好跟师父学的，你们以后境界高了我才给你们讲这些了。我跟佛那个出家的师父都是讲这些佛法的，你们刚刚开始啊，我能跟你们讲吗？一讲的话好玩的，你不要看我，我不要看你了，那麻烦了，没到这个境界呀、啊，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你慢慢的好好学吧，你们差得太远了。要记住了，一个人学佛的人不会去跟人争斗的，他笑笑，你冲他不好什么都笑笑。为什么高僧大德到了最后，你不管骂他讲他什么样，他就阿弥陀佛，他已经超脱了，他不会，他是牧羊人，他不会跟羊在一起一本正经斤斤计较的啦。你说菩萨如果一个大法师他的境界已经像菩萨了，他会跟一般的人斤斤计较吗？
感恩师父慈悲。
好了，还没讲完呢。